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六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地点将会在蒙古或者是新加坡之间选出。南韩官员说，平壤当局计划今年五月份关闭北部的核试验场，并将关闭的具体程序展现给来自美国和南韩的核专家与记者去看。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他对中东一连串的访问第一站。此外，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过会谈，试图找到为朝鲜半岛带来永久和平的方式。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两韩峰会可能有助弥合双方的分歧，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文金会可能会离间美国和南韩的关系。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地点将会在蒙古和新加坡之间选出。较早时候，川普对记者表示，计划中的美国和北韩首脑会谈的选址范围已经缩窄到去两个国家。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说，刚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了好好的长时间通话，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与北韩的会谈时间和地点仍在决定中。川普还说，他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向他告知了正在进行的谈判情况。较早时候，川普在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和金正恩会面，他们期待这一次会晤。南韩官员说，平壤当局计划今年五月份关闭北部核试验场，并将关闭的具体程式展现给来自美国和南韩的核专家与新闻记者。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尹永灿星期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在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尹永灿还说，金正恩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终于了解到他不是一个会向美国发射导弹的人，预计川普会在一个月之后和金正恩会面。根据美联社转述这位南韩官员的话说，北韩还会将时区重新调整回到和南韩一致。在2015年，北韩当局自创平壤时间和南韩时间相差半个钟头。南韩与北韩领导人星期五举行过历史性峰会，双方共同签署的板门店宣言确认了通过完全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美国官员对两韩峰会感到鼓舞，对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表示谨慎的乐观。川普总统在峰会后说，好的事正在发生，但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4月28号和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通过电话，五国大楼发表声明，两次提到美韩致力于北韩完全可经核实、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沙特阿拉伯，开始他对中东一连串访问的第一站。较早前，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议展开了他就任国务卿之后的首次外交行动。陪伴蓬佩奥的高级政策顾问布莱恩胡克呼吁欧洲盟国和其他国家对伊朗实施制裁，削弱他的导弹计划。胡克在利雅德对记者说，我们正在敦促世界各国对与伊朗导弹计划有关的任何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这是我们和欧洲人讨论的重要议题。预计蓬佩奥将在3日的中东之旅中向美国的盟友讲述这一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政策。这次行程的另外两个站是以色列和约旦。蓬佩奥星期五表示，在川普总统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还未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磋商仍在进行之中。在出任国务卿的首场记者会上，蓬佩奥表示，不做实质性修改、不弥补漏洞，亦就是这份协议的一些弊端， 川普總統不是太可能會令到美國留下在這個協議超過5个月。蓬佩奧表示，他已經跟北約國家外長探討了這項被稱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核協議。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表示，這個議題可能將他是離開布魯塞爾前往中東地區訪問時的重要議事日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美國、英國和法國在4月14日對敘利亞的空襲違反了國際法。他還表示，歐洲國家試圖破壞和平進程。拉夫羅夫是在28日在莫斯科和土耳其以及伊朗外長會晤後說這番話的。他說，這樣的造成局勢不穩定的企圖鼓勵了敘利亞的極端分子繼續進行武裝抵抗。這三個國家的外交部長表示，他們同意敘利亞領土完整應該得到維護，指責美國打算重新制定中東格局，分裂敘利亞。歐洲國家能夠挽救伊朗核協議嗎？這項協議曾經一再遭到美國總統川普的抨擊，他還威脅要退出核協議。這個星期令到歐洲感到稍微安心的是，川普總統表示他願意考慮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的修改計劃。計劃的內容是談判制定一個附屬協議來到解決川普對於伊朗大導導彈發展以及在中東地區擴展軍事部署的擔憂。美國總統川普28日呼籲民主黨參議員斯泰特辭職，因為泰斯特對川普提名的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人選白宮醫生傑克遜提出質疑之後，導致傑克遜最後放棄提名。在世界傳媒目光聚焦兩韓相隔十年的舉行首次峰會之際，美國傳媒報導說，美國空軍兩架 B-52 戰略軍炸機這個星期二飛越南中國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先來講一篇分析，民金會可能離合南北韓雙方的分歧，但亦都會離間美國和南韓的關係。南韓總統文在寅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4月27日舉行過會談，試圖找到為朝鮮半島帶來永久和平的方案。美國一些安全問題專家認為，兩韓峰會可能有助離合雙方的分歧，而它最大的意義在於為美國總統川普和金正恩的歷史性會晤奠定基調。不過亦都有分析認為，文金會可能會離間美國和南韓的關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南韓總統文在寅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會面是兩韓兩國11年以來首次舉行首腦峰會。這次會面在板門店南韓一側舉行，金正恩走過軍事分界線和文在寅會面，這個使到金正恩成為首位訪問南韓的北韓領導人。這個亦是金正恩繼最近在北京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之後第二次和一位外國領導人舉行會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泰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南北峰会有助于离合双方的分歧，并且为正式结束韩战作好铺垫。傅泰林表示，他的期待就是两韩在离合双方的差距上会取得进展。他不认为两韩在一次峰会上面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是需要举行多次的峰会才能够解决令到双方存在着的分歧的所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列出要实现的目标，譬如是正式结束韩战，将会被看作为是推动双方建立更为和平的关系的一个途径。因此他预期看到一些渐进的步骤，作为南北韩关系不像以前那么充满敌意，而是更为和平的信号。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奇阿尼斯认为，南北韩双方都可能作出一些的让步。卡奇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峰会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半岛的现状，但是金正恩和文在寅举行会谈而不是发动战争，这个事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好，而且在双方寻求降低紧张的时候，他们都可能获得一些重要的让步。 在他看来，虽然文金会是很重大的一次事件，但是最精彩的大戏则是川金会。卡奇亚尼斯表示，显然金正恩和文在寅的讨论当中最重要部分将会是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帮助设立日程。南韩尽力在美国和北韩之间充当桥梁，星期五的关键的会谈会是随后要发生的峰会的一个大跳板。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专门研究两韩问题的前外交官大长敏太郎亦都将文金会比作为是一盘棋局的开局，他们如何下这一盘棋，为今后其他可能的举动定下基调。英国卫报援引他的讲话，两韩峰会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们会创造一个怎样的氛围，以及是为下一步，即是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会强化什么的期待。卡奇亚尼斯认为，文在寅在和金正恩私下的讨论当中可能会试图搞清楚金正恩是否真的愿意放弃他的核武器，如果愿意的话，他是会按照在什么时间表来放弃核武器。他认为文在寅还有可能问金正恩是否会允许对无核化进行国际核查。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临时主任的傅泰林认为，两韩峰会可能会离间美韩的关系。傅泰林表示，如果美国的立场是令到北韩完全放弃他所有的核武器，这样他就不会对两韩峰会的结果感到满意，从而令到他的盟友南韩在如何和北韩进行接触的问题上面意见不一致。至于川普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会否是取得什么的成果，傅泰林说这个就很难讲。傅泰林表示，川普希望峰会当中得到能够令到他宣称他的政策起到作用的东西。傅泰林不认为北韩会放弃他的核武器，他可能会进一步作出停止导弹以及核武器试射的承诺。这位专家还指出，无核化在平壤以及华盛顿指的是不同的事物。对于平壤来讲，他们讲的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也都包括美国，因为美国、北韩和南韩是在朝鲜半岛驻有军队的三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和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举行过会谈，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亦都改变紧，冇几耐之前的小火箭人，到而家的开放而且可敬的金正恩魅力攻势，不可以睇小。美国观察人士警告话，一个好坏的金正恩固然令国际社会担忧，但一个正在变得好的金正恩亦都有风险噶，佢有可能会瓦解国际社会极限施压的努力。分析人士同时警告，国际社会更加要警惕金正恩利用双边峰会的机会来到分化国际社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南韩和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亦都在改变，从没几耐前的小火箭人到现在的开放且可敬，金正恩的魅力攻势不可小看。美国观察人士警告说，一个好坏的金正恩固然令国际社会担忧，但一个正在变好的金正恩亦都有风险，他有可能会瓦解国际社会极限施压的努力。分析人士同时警告，国际社会更要警惕金正恩利用双边峰会的机会分化国际社会。同过去一直拒绝与美国、南韩和中国等国接触，亦都拒绝会见任何国家元首不同，2018年的金正恩突然发生了转变。2018年1月1日，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首次表示北韩有意参加南韩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还强调有必要在新的一年改善南北韩关系。2月，南韩平昌冬奥会，金正恩除了派出北韩运动员外，还派出了他的妹妹金宇正和北韩美女军团啦啦队。另外，北韩乐队亦都在平昌冬奥期间到南韩演出。3月初，金正恩会晤南韩代表团，他表示他在度考虑朝鲜半岛去核化，并表达了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晤的意愿。3月底，金正恩带着妻子李雪主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将妹妹和妻子推上外交舞台，是希望彰显其普通国家形象，以缓解国际社会的警惕心。4月1日， 金正恩与李雪主共同出席了由南韩偶像艺人和知名歌手组成的艺术团在平壤的演出。韩联社称，金正恩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观赏南韩艺人现场演出的北韩领导人。4月20日，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北韩将从21日开始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关闭北韩北部核试验场。4月22日，北韩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导致数十名中国游客伤亡。金正恩不单止前往中国驻北韩大使馆表示哀悼和慰问，还前往医院看望接受治疗的中国游客，指示医院进行最积极的治疗，展示了他亲民的领导人形象。4月27日，金正恩将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之后他将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会谈。有最新的报道说，金正恩可能接受莫斯科的邀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从封闭封锁的不受约束国家领导人，到周旋于大国领导人之间的国际政治家，金正恩似乎正在实现自己的华丽转身。就连美国总统川普对他的看法也都发生了改变。几个月前，川普称金正恩为小火箭人。不过4月24日星期二，川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白宫会谈时称，金正恩真的很开放与可敬。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南韩研究主任朴正元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北韩新政策的研讨会上说，金正恩的上述种种魅力攻势显示，他不单止善于当不受约束国家的人，亦都善于极限接触，但是金正恩的极限接触会带来风险。朴正元说，这种极限接触使大家很难继续执行制裁。如果他们真的相信制裁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金正恩做出了这样的改变，他们必须确保金正恩不会削弱极限施压的作用，确保继续向北韩施压，使他们执行美国所要求的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去核化进程。朴正元解释说，当北韩很坏的时候，动员各方对其实施极限施压相对容易。事实上，亦都是北韩的各种导弹试射、核试射、远程弹道导弹试射以及各种口头威胁，使各方团结起来对其实施极限施压。但是当北韩展开魅力攻势的时候，使各方统一行动继续施压就比较困难。实际上，在北韩做出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决定后，中国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应鼓励所有各方双向而行。外界解读，中国是在鼓励各方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亦有报道说，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3月底访华之后，有迹象显示北韩重新派遣劳工到中国。朴正元认为，金正恩与习近平以及文在寅会晤的目的，除了希望为他5月或6月与川普总统的会晤定下框架外，亦都希望获得中国和南韩两国的支持，来减弱两国继续对其实施制裁的决心。朴正元指出，金正恩目前的做法和他的祖父以及父亲并没有什么不同。当初金日成和金正日亦都承诺过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表达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并且对中国科技发展表示欣赏，使中国相信他们有可能进行经济改革。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部负责人杰克·沙利文担心，北韩在2018年可能会采取一些具体的可触摸的动作，比如炸了某些设施来满足美国总统川普想要赢的心理，到那个时候要维持各方一致行动会更难。沙利文说，美国目前没有一个机制和北京与南韩合作将制裁维系下去。关于金正恩的微笑外交，日本政府早就提出要警惕。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3月初说，北韩正在拼命试图使用微笑外交，因为制裁正在产生效果。曾经担任中情局分析员的朴正元仲警告，各国还需要警惕金正恩利用一系列的峰会来对国际社会进行分化。朴正元说，金正恩利用访华的机会 成功化解了南韓總統文在寅在主導朝鮮半島局勢的說法。金正恩可能利用與普京雙邊會談的機會，減弱中國在北韓問題上的地位，利用與美國的雙邊會談，則是要減弱所有其他國家的地位。朴正元說，金正恩可能會利用各國優先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的心態，成功分化日韓、中美和美韓等國的關係。朴正元還提醒說，雖然金正恩看似在說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來推進和平與對話，但是他其實是想將責任推了給美國，因為北韓說只要消除對北韓軍事威脅，保障北韓體制安全，北韓沒理由擁核。朴正元最近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文章說，金正恩的最終目的是要保留並推進自己的核武器發展項目，使美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並且在東亞地區成為戰略上相對重要的國家，最後按照自己的條件來統一朝鮮半島。朴正元最後警告說，雖然他們應該支持目前的外交和接觸政策，但是應該對北韓的甜美和平講法保持警惕，不要輕易相信他，除非他採取了切實可行的行動。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港澳舆论关注板门店两韩首脑峰会，称双方领导人创造历史。有舆论称，两韩会晤对台海两岸关系能否有所借鉴，而评论人士话借鉴意义可能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01咁样描述板门店峰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徒步走过三八线，同等待在那里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握手言欢。文在寅随后问金正恩他几时才能够到北面，金正恩随即拉住文在寅的手话，一起越过三八线进入北韩的国土，此举尽显双方的政治智慧。报道还引述青瓦台的话说，文在寅跨三八线非预先的计划，文在寅还表明希望访问长白山。而明报的评论就说，金正恩跨越分界线成为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首位踏足南韩的北韩最高领导人，写下历史新页。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双方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这个气氛很好。
林和立说，双方领导人开会气氛很好，而且有首尔民众举行了好几个集会支持南北韩统一，所以从这个气氛来说开局开得不错。报道说，南北韩和北韩与美国之间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还有很大的距离，板门店峰会能否有具体的成果现在还有待观察。那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谈的目的是什么呢？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朝鲜方面，就是北韩方面，他实际上还是要想通过这次会晤呢。
他说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北韩方面希望通过这次会晤，首先让南韩方面承认，然后让美国方面承认，最后让国际社会承认北韩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认为北韩最终还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让北韩完全弃核，他觉得是非常困难。北韩现在是很成功地以民族团结，以朝鲜半岛统一作为筹码。澳门日报引述分析人士说，半岛局势出现积极的迹象，核心问题是半岛无核化，大家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各方可以本住务实的态度，不做过高的期待，采取切实的措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香港01引述王嘉欣的评论说，文在寅在这里走钢线向北韩示好，南韩国内的保守派正在这里伺机反扑，因为人权问题仍然是南北韩关系的死穴。文章认为文在寅的拿捏是非常重要，摆不平南韩国防和北韩的关系，他会随时车毁人亡。在部分的保守派的眼里面，文在寅的行动更加是向北韩示弱，甚至是放弃底线。有舆论说，南北韩峰会对台海两岸关系有没有借鉴呢？南北韩峰会之际，海峡两岸急剧紧张，中国空军再度扰岛，丈量台湾的土地。对此何亮亮说，
借鉴意义我想不大，因为这个两韩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民族，但是它是两个国家。
他说借鉴意义不大，两韩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一个民族，但是是两个国家，国际法上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展开和解，甚至未来统一， 最主要的是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这个最重要的前提在两岸之间并不存在。何亮亮说，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台湾至少现政府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两岸关系和北京与马英九当年的关系并不一样。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在俄罗斯和美国关系陷入严重的危机，而且这个趋势可能会长期持续之际，两个国家都试图不会忘记当年二战中的战斗友谊，当时两国都能够克服政治分歧，战胜共同敌人。两国纪念了易北河会师73周年，俄罗斯特别准备在今年的二战胜利日活动当中展出当年美国援助的坦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易北河会师73周年的时候，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在俄罗斯念书等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表示1945年4月25号美军从西、苏军从东这两支大军在德国的易北河会师，希特拉系军队被包围，两个星期之后双方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被击败，两国取得了胜利。洪博培表示，面对着当时全球的共同威胁，两国人民能够团结在一起，政治分歧并未有妨碍两国共同携手为正义事业而战。他说，美俄关系今日紧张，但是易北河会师显示，当双方拥有共同目标的时候，两国人民能够是可以做些什么事。洪博培表示，目前双方亦都同样是面临着恐怖主义、战略稳定等共同威胁。在易北河会师这个重要历史事件73周年的时候，不单只是要怀念祖辈，双方亦都应该是抵制共同威胁。当俄罗斯和美国两个携手的时候，世界会变得是更加安全、稳定和平安。他说，两国老一辈都知道这一点，为了下一代人，两国今日亦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二亦都举行了活动来纪念易北河会师73周年。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是密锣紧鼓地准备今年5月9号的莫斯科红墙阅兵，以及是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在两个星期后的活动当中，俄罗斯将会展示美国当年援助的谢尔曼式坦克。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军队的专业修复小队上个月就开始修复多部谢尔曼坦克，以便在圣彼得堡等地展出。俄军去年从一艘美国运输船上打捞出多部当年美国援助苏联的谢尔曼式坦克，以及是机床和战机。这些装备被修复之后，有些是陈列了在博物馆当中，一些谢尔曼坦克则是决定在今年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当中是展出。这艘装满着援助苏联武器以及军用物资的美国运输船1945年3月在巴伦支海是附近被德军潜艇是击沉。而另一部谢尔曼坦克在几日之前亦都被空运到滨海边区的胡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将会参加没几久之后在当地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靠近巴伦支海的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等地，当时是俄罗斯接受美英以及是加拿大援助的关键港口，但是亦都有一部分二战期间美国援助苏联的物资经过胡拉迪沃斯托克登陆。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以及是朝鲜半岛的时候，曾经大量使用了美国援助的运输车辆以及是其他的各种装备。美国二战的时候通过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各种武器装备，有时亦都出现在俄罗斯举行的一些武器以及是装备展览上面。在2015年的莫斯科国际航展上面，俄罗斯将美国当年援助苏联的军用运输机停放在展览入口最显眼的位置。很多健在的俄罗斯二战老兵至今仍然是津津乐道，称赞二战时候和美国曾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早在中国军队2015年首次参加红墙阅兵之前的几年，美英法等二战盟国军队就已经是参加了红墙阅兵的活动。二战时统帅红军横扫东欧亦是德国的苏军元帅朱可夫曾经大力称赞过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朱可夫甚至认为，没有美国和其他的盟国的援助，苏联无法打赢二战。已故的俄罗斯中东和阿拉伯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表示， 纳粹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他和当时的很多莫斯科人一样，依靠着美国提供的食品渡过了饥荒。一名俄罗斯军事问题学者说，面对纳粹建立的高效战争机器，美国提供的援助对苏联发挥了巨大的心理支持。因为红军开始的时候是一败涂地，美援令到苏联社会感到不再单独和纳粹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英国军舰驶离日本美军基地，继续西太平洋巡航。安倍晋三称两韩峰会谈及到日本公民被绑架的议题。两韩学者与民众对峰会反应各异。下面请听一节由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英国皇家海军萨瑟兰号导弹护卫舰已经离开在日本的美军海军基地，继续它在西太平洋的巡航任务，包括实施联合国对北韩施加的禁运令，以及到南中国海展开自由航行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出一份声明稿说，萨瑟兰号导弹护卫舰星期四4月26号驶离了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两个礼拜前的4月11号，英国皇家海军的这艘军舰抵达横须贺港，当时舰长克奈尔对美国星条旗军报说，萨瑟兰号导弹护卫舰到横须贺港做维修保养之后，计划同美国、日本以及南韩海军举行联合演练。他还说，萨瑟兰号护卫舰在结束西太平洋巡航任务之后，将会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返回英国。英国皇家海军今年计划一共派出三艘军舰到东北亚海域执行任务。英国国防部表示，派出这几艘军舰的目的是要确保贸易运输自由通行，参与联合国军事演练，支持联合国对北韩的贸易制裁，以尽英国的国际责任。在讲到支持联合国对北韩制裁时候，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说，英国将会同伙伴一起继续向北韩施压，并严格履行针对北韩的制裁，直到北韩切实采取行动，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星期五举行的两韩峰会讲到了早年日本公民遭到平壤当局绑架的问题。较早前安倍晋三在会见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话时，要求他们和北韩领导人举行峰会时提出绑架的问题。安倍晋三今日星期日4月29号在和文在寅通话后对传媒表示，南韩领导人在和金正恩会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安倍晋三说，他对文在寅总统兑现承诺提出绑架问题表示感谢。星期六，安倍晋三仲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两人一致认为北韩需要采取实在步骤，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南北韩领导人星期五举行历史性峰会，双方共同签署的板门店宣言确认了通过完全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日本舆论广泛认为，在当前朝鲜半岛局势迅速变化的时候，日本成为局外者，安倍晋三政府因此受到压力，并努力寻求参与解决北韩问题的途径。长期以来，解决1970和1980年代日本公民被北韩当局绑架，一直都是东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南韩一些学者对两韩峰会板门店宣言表示欢迎，峰会上展现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少有人性化一面，为南韩民众留下正面的印象。北韩中央电视台星期六4月28号晚间简短地报道了历史性两韩峰会，播音员在报道中说，北韩和南韩领导人确认通过完全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南韩联合参谋部这个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一架中国侦察机当日一度进入离于岛中国称为苏岩礁的西南部南韩防空识别区，从浦东南侧向幽灵岛方向飞行后离开，南韩战机紧急升空拦截。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虽然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受到挫败，但这个组织对东盟地区仍然构成非常真实的威胁。中国星期日宣布，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的证券公司中持有一半的股份，这个是中国在美中贸易纠纷中开始作出让步的又一最新迹象。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在两国有争议的边界上维持和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说，中国的数字权威主义威胁到全球言论自由。美国国会在上个礼拜4月26日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将威权主义伸延到互联网，以及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全球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表示，这场听证会来得是及时而且是重要。鲁比奥表示，美国早就知道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审查压制境内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他还说，在现时这个政党正越来越多地将这种的威权主义输出到境外，试图压制言论，扼杀大众探求真相的权利，控制话语权。
China's vast censorship regime is without parallel. Freedom House's 2017 Freedom on the Net report named China.
鲁比奥表示，中国审查体系规模前所未有。自由之家在2017年网络自由报告指，中国连续第三年为网络自由最恶劣的侵犯者。委员会的最新报告亦都指出，对公民记者的拘捕以及判刑的增加。他们是劳工抗议上访以及是其他维权活动的主要消息来源，对他们被拘捕使到中国境外的人难以了解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专家将这个称作为是数码威权主义。数码威权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全球威胁是国会中国委员会这一场听证会设定的主题。该个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互联网在中国是未有成为自由的工具，反而变成一种镇压的手段，特别是在习近平的治下，互联网成为了一种大规模的镇压工具。史密斯表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实施并且输出数码威权主义，这个对中国的权利捍卫者以及是少数族裔的构成了直接威胁，亦都是对美国利益和自由国际社会的直接挑战。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人权机构自由之家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表示，近年来中国研究了一系列的新科技，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规，审查已经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亦都不得不屈服，按照当权者的游戏规则行事。库克说，这一切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了反弹，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开始为中国的未来担忧，亦都开始寻找规避审查的方法。但是他补充说，不幸的就是短期内他看不到中国有任何的松动的迹象。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克里夫·汉密尔顿最近为响舆论的焦点，之前澳大利亚当家出版商迫于北京的压力拒绝出版他的新书《无声的入侵》。汉密尔顿作证的时候表示，现时澳大利亚的学界、出版界、媒体界以及是政界处处可以看到北京的影子，金钱可以令到很多人笑声，这种景象令人担忧以及是恐惧。汉密尔顿说，现时他们可以颇有信心地说，在再过20-30年，中国将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当那一日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倍加珍视的基本人权。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斯威特在证词当中说，中国不满足于仅仅是审查自己本身国家的国民，这个财大气粗的政权将自己的手臂伸长至向世界各个角落，恐吓企业、大学、出版商、连锁酒店、宗教机构、人权以及民主活动人士，甚至政府。最令他震惊的就是外界是很少有人对此是提出异议。斯威特说，每个人都给予中国是法通行政，中国所做的事如此骇人听闻，规模如此之庞大，但是大家似乎都是保持沉默。 令到他们是得到他们想要的。施韦特仲话，北京的恐吓手段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在度倡导的互联网自由方面是做得太少，未有为压迫政权之下的人是提供足够的帮助。史密斯议员话，中国每年花费100亿美元来维护和完善他们的审查机构，美国政府每年的自由互联网经费只是有5500万美元。他说美国网络自由战略的核心是突破防火长城，令到中国网民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但是美国必须要认识到这个是一场战役，一场和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之间的战役。
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在上个礼拜三同川普总统在白宫见面时讲到了些什么呢？外界分析甚多，但具体话题却无从得知。在星期四，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传媒简短提及那次会谈，说熟悉中国的库克给予总统提出了不少的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四对财经电视 CNBC 简短提及前一日引人注目的会面时话，库克首先谈及税改话题。库德洛话，他爱减税和税改，他说这样对商业有极大好处，苹果将会建工厂、厂区，增进就业并大量投资。那个就是他对总统首先谈到的话题。苹果是市值全球第一的公司，但公司总裁库克与川普总统在其他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去甚远。川普曾经批评苹果不在美国设厂，增加就业机会，而库克曾经公开批评川普政府在梦想生，即幼年随成人来美国，在美国长大的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态度，但他将个人对具体议题的看法与公司利益区分开来。库克领导的苹果公司拥抱了总统的税改计划。今年1月，苹果声明将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开设第四个总部，并给大多数的雇员一次性2500美元的股票奖金。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讲过，要使苹果将制造他们那些电脑和物件的工厂建在美国这个国家，而不是其他的国家。苹果目前在美国生产部分iMac 和 Mac Pro 产品，但在其利润中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川普想要的是苹果将 iPhone 工厂迁回美国，不过根据库克直言，那个不可能。中国对苹果公司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中国已经是其继美国、欧洲之后的第三大市场。在过去的假日季节，苹果在美国盈利350亿美元，在中国则有180亿美元的收入。中国有41家苹果零售店，是美国之外最多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5年4月18日，美国打了4年的南北战争终于进入尾声。北方部队的格兰特将军将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部队从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和彼得斯堡赶走，在跟着下来的一星期里面乘胜追击，围追堵截。罗伯特里率领部队西退，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试图向南到卡罗来纳去寻找安全，但是无论怎样走都是逃不出北方军的包围圈。终于4月8日星期六，罗伯特里的部队无处可逃，西进之路被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北军死死堵住。第二天早上，罗伯特里将军突围失败，除了投降之外已经别无选择。罗伯特里给格兰特写信要跟他见面，交涉投降条件。几小时之后，格兰特骑马来到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 罗伯特里在一个叫做马克林的人家里面恭候，看到格兰特入门，他起身迎接。格兰特看起来根本不像是统帅北军所有人马的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他穿着简朴，军装和小兵没什么分别，战靴和裤上面都是泥，蓝色大衣都是非常污糟还好吵，只有肩上面三粒金星能够看出他是北军最高将领。罗伯特里就穿着整齐，漂亮的灰色大衣外面绑着一条红腰带，腰间还佩戴着一把镶有象牙的银剑。两位将军握手致意，格兰特说，我以前见过你一次，李将军，我们一起在墨西哥打过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样子，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认出你。罗伯特里回答说，没错，我知道见过你，总是想回忆一下你以前的样子，但是一点都想不起。格兰特继续回忆他们在墨西哥战争中一起打仗的情形，他后来承认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将话题转向投降的事。他们两个人谈了一阵间之后，罗伯特里终于说，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见面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我要求见你是想知道我们投降你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说，我的条件和我先前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一样，就是投降将士不得重新拿起武器，你们的所有武器和装备都是我们的战利品。罗伯特里说，这些条件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给格兰特将条件写在纸上，他签好纸，格兰特回答说，那好了，我将他们写下来。格兰特只用了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在这个期间他只是抬过头一次，当时他正好这样写，武器、大炮和公共财产一律由北方军接管。格兰特停了笔，看了一下罗伯特里身上的佩剑，他心想，绝对不能够缴获这把剑，伤害李将军的自尊心，于是在后面这样补充，不包括军官身上佩戴的武器、马匹和其他私人财产，所有将士都可以返回家园，只要遵守投降议定书里面的规定，遵守当地法律，就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和罗伯特里会面讨论投降条件，格兰特只是用了短短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罗伯特里仔细阅读过之后，格兰特问他有什么意见，罗伯特里沉默一阵之后这么说，只有一件事，我们的骑兵和炮兵的战马都是自己的，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保留自己的马匹。格兰特说，根据议定书的规定是不可以的，只有军官可以保留私人财产。罗伯特里回答说，没错，我都看到议定书上是不允许的，上面写得很明确。在这个之前，罗伯特里面上一直没有表情，但是忽然之间他的情绪有点失控。格兰特可以看出他非常想和部下争取到这一点利益，因此说，我原先不知道你们的马都是士兵的私人财产，不过我想这个应该是战争的最后一战，我真心希望是这样，我想跟着下来其他队伍亦会陆续投降，我相信你们队伍里面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农民，需要这些马来到种地养家活口，过到跟着下来的冬天，我不会更改投降议定书，但是可以通知我的手下，允许所有的人将自己的马或者驴仔带回去家种地。李将军高兴的告诉格兰特，这样做会对他们产生最好的影响，他们会非常感激，对他们的人民亦会有极大的帮助。投降议定书被抄写的过程中，格兰特为李将军介绍房间里面的其他北军军官，其中一些人李将军在南北战争前就认识了。几分钟之后，罗伯特里对格兰特说，南军手里面有大约1000名北军俘虏，他说过去几日里面我只有 干的粟米粒给他们吃，我们自己人也都没什么可以吃。格兰特立刻将自己的供给官叫来，命令他给南方士兵提供食物，要足够25000人吃。投降议定书终于抄好了，格兰特和罗伯特里分别在上面签名。罗伯特里和格兰特握手之后起身离开，你将军骑上马背缓缓地往回走。南军士兵看到李将军回来开始欢呼，但是当他们看到李将军面上的痛苦表情之后，欢呼声停低下来了。李将军双眼含满泪水，讲不出说话。士兵纷纷垂下帽，默默地看着李将军骑马从他们面前走过。很多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一群士兵在李将军的指挥总部等他回来，他们将李将军团团围住，都想握握老将军的手。李将军说，我的小孩，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我所能够做的一切，你们回家了。作为士兵，你们都是好榜样，如果你们能够好像当兵一样做个好公民的话，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我永远会为你们感到骄傲，愿上帝保佑你们。人群之中有人大声叫，再见了李将军，为了你亦是为了我，我诅咒地球上所有可恶的北方佬都要落地狱。在这个同时，阵线另外一侧的北军士兵开始用炮声庆祝胜利。格兰特听到炮声之后下令停止，他说，反叛者都是我们的同胞，不对他们的失败大肆庆祝才是我们表现喜悦的最佳方式。格兰特离开阿普马托克斯法院，起身返回几公里外的指挥所。他突然间想起，竟然不记得将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告诉林肯总统和战争部长斯坦顿知道。他在路边坐低写电报给斯坦顿。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星期日晚传到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大部分居民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知道这个喜讯，隆隆的炮声响彻天空，好似潮水一般的人流向白宫，向总统欢呼，要林肯发表胜利感言。林肯说他没有准备声明，他叫大家第二天晚才再来，届时他将发表讲话。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上完堂之后就去行街，他们一路行就一路倾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是 To be kind 和 To kiss up to。
Oh man, it was crazy at work today。
是啊，你们办公室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My friend George was late againSo the boss canned him.
你个朋友 George 今日翻工又迟到，你哋个老板对佢点话？系咪好大声咁闹佢啊
？No, it's much worse than that. The boss canned him. C-A-N-N-E-D. In other words, the boss fired him.
吓、啊？你系话 George 俾人炒鱿鱼 ？To be canned 就系被解雇嘅意思
？Yeah, here canned is the past form of to can, which means.To put something in a can, or slang for to throw something in the trash can.
Oh, 呢度 canned 就系将一啲嘢抌入垃圾桶，咁同解雇人有啲咩关系啊？
When your boss cans you, he's getting rid of you. It is like he is throwing you in the trash can.
原来呢个系一种比喻，不过呢种讲法听起嚟好得人惊啊！你觉得 George 应该俾人炒咩？
To tell the truth, George was not a very good employee. If I were the boss, I would have canned him too.
哎呀 ，Michael， 你咁讲你个朋友，未免太过分啦啩 ？George 又冇做坏事，点解要炒佢呢
？Well, George was often very late to work. This month, he came in late at least 4 times. The boss warned him many times before he finally canned him.
睇嚟你一啲都唔同情 George。如果系我个朋友遇到呢啲咁唔好彩嘅事，我至少都会好唔开心噶。
Yeah, when George was late, it caused me and the other employees a lot of trouble. No one is really sad that he was canned.
唉，或者你讲得冇错嘅。如果人人都好似 George 咁样成日迟到，咁就会俾其他人好麻烦。
Well, you are right and wrong. Because George was canned, we all have a lot more work to do right now.
系噃，希望你哋公司快啲请翻个人嚟做佢嗰份啦。
I'm sure they will.
Hey, Michael, 你有冇担心过自己有一日会俾老板炒鱿鱼噶
？Me? Not at all. I'm a good worker, and I kiss up to the boss all the time.
你话你工作表现得好，而且你经常锡你个老板。哎呀 ，Michael， 你好肉酸啊！你老板唔系个男人嚟嘅咩
？No. I said I kiss up to my boss. Kiss, K-I-S-S, up, U-P. To kiss up to someone is to try to be extra friendly to someone, so they will treat you well.
咁到底你点样 kiss up to your boss？
Well, when I want to kiss up to the boss, I might bring him coffee.Or help him clean the office. I also try to say nice things about him and his family, or tell him he just looks really cool.
Oh, I 明啦，你唔使讲得咁好听。Kiss up to， 无非就系擦鞋啫。哎呀，真系估唔到你系咁嘅人。你唔怕其他嘅人睇你唔起咩
？No, not at all. All the employees kiss up to the boss. Actually,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ecause our boss is a really nice guy.
如果你个老板真系好似你讲得咁好，或者氹下佢都冇咩错嘅。
I guess kissing up to someone can be useful, but not if everyone else hates you.
你讲得冇错，擦鞋有阵时系好有用，不过搞到人人都憎你，咁就唔值得啦。
Don't worry about me. I don't want the boss to do anything for me. I just don't want to be canned.
我真系应该向你学翻几招。去氹下我嗰个老板，等佢对我另眼相看。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 can 同埋 kiss up to。can 喺呢度指咧就系被解雇嘅意思，咁而 kiss up to 就系讨好其他人、拍马屁、擦鞋嘅意思噶。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